微信群里面呢，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朋友圈。那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会每天去画那个朋友圈，而且一画就画很久。那我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呢，当我们去转发一个讯息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觉得这个讯息，我认为很认可这个讯息，或者这个讯息对我很重要。有些人他把健康看成很重要的，他就把健康的讯息发到朋友圈上。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是他的职业很重要，他可能放一些不同的广告就放在朋友圈上。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旅游的生活对他很重要，于是他把很多那个照那个美食还有就是去旅游的状况放在那个朋友圈里面。也就代表说你是赞同这个文章，还有这是你自己所写的文章。然后可是后来有一些人说啊，那可是我不想所有人都看到我的朋友圈怎么办？诶，其实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些人说其实在通讯录里面可以设标签。也就是说你可以在通讯录里面，微信通讯录把人进行分组。譬如说你的家人一组，你的公司一组。然后你发朋友圈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哪一个组的人可以看什么讯息。有的时候这可能不错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呢，你的朋友如果整天收到你的广告单，他有时候可能会很烦，就变成不是你的朋友了。那而且有时候他也可以保护一些个人的照片和隐私。但我发现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呢也会特别的把教会的朋友放一群，把外面的朋友放一起。而我们在教会里面发有些基督信仰的讯息，外面的朋友就看不到。有些人他似乎将自己是基督徒这个事实想要掩盖起来，有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人觉得说，哎呀，我自己没有做得很好啊，如果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了，哎呀，我自己的行为又不是这么的好，怕他跌倒，所以就不让那个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有时候呢，我们怕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怕别人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嘲笑我们。啊，甚至譬如说有信别的宗教的朋友，会不会特意的来疏离我们？我发现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某个程度上是没有错的啊，在某个程度上，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和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这世界上是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基督徒的一些做法。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讯息流是往哪里去就很重要。讯息流是往哪里去？那我们呢，是把基督的讯息传出去，还是让世界的讯息传进来？换句话说，我们前两次讲的是八福，我们是让世界活出八福，还是我们让教会充满八卦？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只要八福，不要八卦。基督信仰是要改变世界，我们的信仰要超越我们的文化，我们不是让外面世界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的信仰。你的讯息流是往外还是往内？在我们解释光和盐的代表的意思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原则。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与神联合的生命。基督徒能成为光和盐，不是自己的能力，乃是我们与那个光和盐的源头联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能够成为光和盐，是因为我们和耶稣是合一的，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和耶稣在一起有密切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我们和光和盐的这位圣洁的源头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洁，于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成为圣洁，我们就是光和盐，要让世人看见神的圣洁。这种联合会带给我们新的特质。什么特质呢？你会发现在经文里面呢，不是说我们做光做盐。常常我们听很多的人说啊，基督徒你要做光做盐。严格上来说，这里的经文不是做光做盐，而是是光是盐。耶稣说的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跟随耶稣的人，因为和耶稣的联合，我们开始有了基督的特质，有光和盐的这种特性。所以你不是做一个光和盐，做光做盐，你是是光是盐。 你先是什么，才去做什么。我们先有光和盐的特质，我们才能在世上活出光和盐，才能够不失位，盐才能够不失位，灯才不会在斗底下。耶稣要门徒知道的事情是，你现在的本质已经不一样了。当你和我联合的时候，当你和耶稣联合的时候，本来你是没味道的，现在你有味道了。本来你是黑暗的，现在你在光明中。你的生命就带着光和盐的特质，不是你再去做一个，或者是强求自己成为光和盐，而是你本来，当跟你基督联合的时候，你就是光和盐。我们现在就是要活出那种生命，而不是你要变成那样的生命。新的特质有普世的影响力。你会发现耶稣在说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也就是说你们是整个地球的盐，你们是整个世界的光。信徒应该要有普世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登山宝训马太福音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他在山上是针对那些门徒所说的，所以他教导的都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的目的绝对不是只停留在以色列人身上。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单单敬拜神，更要将更多的人带到神面前一起来敬拜神。以色列人在旧约，他们没有做好这种职分，祭司的职分。祭司就是在神人面前的一个中间的角色，他应该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做得很好。于是耶稣来了，他要重新建造一群新的子民，而这个新的子民要影响全世界的人。经文当中还有一节说，就照亮一家的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被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影响。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门徒，你要在地上散发出基督的香味，你要对这个世界发出光芒，也就是说因着和基督的联合，你已经充满了光和盐的特质，你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人，但是你需要将你生命的影响力发挥出来。所以请你和旁边的说，生命影响生命。然后还有一点，在这个段经文里面是，我们要一同活出这样的生命。耶稣在经文里面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原文有强调的语气，就是一个复数，也就是说耶稣的意思不是只是单单一个信徒要成为圣洁，要活出光和盐的生命，而是所有的信徒要一起活出光和盐的生命。我们甚至可以说，不单单是牧灵台福，还有伯务的长老会，还有 Salvation Army 那个救世军，还有甚至从过去现在将来所有跟随耶稣的教会，要一起在这个世上做见证，活出光和盐的生命。我们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作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当基督徒一群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彼此用这种真的是光和盐的生命互相影响的时候，这种生命就带着很强的影响力，以至于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就是我们盼望的，我们盼望的从现在开始，我们盼望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生命共同体，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一看到这样的关系就知道，这不是世界上的，这是天上来的，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当然信仰是群体的，也是个人的。如果我们希望群体能够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彼此，他说同心合意的彼此的来问安，彼此的擘饼，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教会群体要活出盐和光的光和盐的生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责任先活出那样的生命。所以在我们谈论有关光和盐的特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原则，也就是说这里讲到的是一种与神联合的生命。这种生命有了新的特质，就所谓的光和盐的特质，而这样的生命带着深远的影响力，是向这个世界去的，在个人和群体中向世界来活出这样的生命。耶稣在讲完八福之后，他讲，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 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盐有两项的功能特性，一个是什么？防腐，第二个是调味。盐有防腐的功能，当耶稣跟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正在什么腐朽败坏。谢谢居民兄。我们需门徒是被需要的，来延缓，来就是除去这世上的败坏。也就是说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教导门徒要活出高标准的道德的生活。我们在世上要活出八福的样式，世人就看到一种不一样的生命。当一群人在八卦的时候，我们是八福，他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一种不同的生命，于是我们就能影响他们，使他们能够除去那一些背后议论人或者其他的问题。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去杂货店买东西，那买完之后找钱，找钱的时候呢，我拿了钱我就走了，边走边开始看，后来好像是走了一阵子发现，这个钱多了几毛钱，我忘记是两毛还是五毛。哇，我说哎呀糟糕，他多找我两毛跟五毛。然后我就走回去，又走原路走回去，然后跟那个店员把那个两毛跟五毛就还忘记是两毛还五毛，我就还给他。那店员看着我有点奇怪，他觉得一般人不会再走回去把两毛或五毛钱还给这个人，因为这不是什么大钱。可是问题是当你的生命被神开始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希望做正确的事情。有的时候啊，基督徒是会让人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有防腐的功能。当世界正在腐败的时候，腐坏的时候，我们有防腐的功能，所以你会让那些正在腐坏的人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你和他不一样？有的时候是的，你需要让他觉得你是怪怪的，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发现原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二点呢，盐还有一个特性是什么？调味。上次我无意看到中国的一个厨王争霸，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厨王争霸的那个综艺节目，也就是说两队，有时候是法国跟中国队，有时候德国跟中国队，什么在比较他们的厨艺。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好玩的环节，就是呢你可以拿对方的一项材料不给对方用。那当然每次选的时候大家都选那种最平常又最需要的材料，所以我就发现后来有一次那个中国人很聪明啊，中国人就拿了那个法国人的那个盐，把盐给拿走了。哇，这法国人就想，哎呀，他本来想好所有的菜单，结果因为没有盐，他做出来的东西完全变样，好像差点输还是输了忘了。但是其中有一项就是鹅肝酱，他用鹅肝酱不加盐的鹅肝酱，哇，那个味道真的是不能吃。后来所有的那些评审跟那些试吃的民众就觉得哇，这个真的不行。因为盐的功能很重要，盐有调味的功能。你可以想象你家没有盐怎么办吗？你可以想象吗？你炒菜没有盐你要怎么办吗？当然我们说少盐，高血压的还是什么的要少盐，少重口味，但少盐还是要盐。盐有它的味道。耶稣在这里说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神起初创造那种原有的味道，我们需要为这个世界来加添一些基督的味道。他这里讲到说盐若失了味，你现在如果是吃那些精盐或者是喜马拉雅食盐那个盐，你就不了解什么叫失了味。盐就是盐，怎么会失去味道呢？但在当时的内地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用的是食盐，比较是石头，然后每次吃的时候可能就舔一下然后再吃饭或怎么样，就是食盐或者刮一点下来，所以那个石头食盐呢有一天可能会失去味道的。当这个食盐失去味道的时候，他们就丢在外面的那个地上，甚至现在以色列人呢还会把它丢在就是弃在这个甚至屋顶上还是哪里，但那个他的屋顶还是让人走的。所以也就是说被人践踏在脚下，被人践踏在脚下，成为无用的石头。耶稣的意思就是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当你没有味道的时候你就没有用了，你活不出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我们成长小组有一个姐妹，她就是骨裂了，然后呢我们一行人呢就在这个我们组长两位组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就去医院要去探访她。我蛮惊讶的事情是，我在小组里面我说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要先吃饭？因为我怕这些年长的啊，他们肚子会饿嘛，对不对？平均年龄70岁，差不多吧。那肚子会饿啊。那我说，那我们先吃完饭再去。诶，他们每一个都说不要，就要先去看完之后再去吃。哦，我心里真的蛮感动。然后我们一行人就14个，两台车，然后跑到那个医院去。然后我们在问路的时候，那个护士就跟我们说，一次只能进去两个人，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一行人那么多，也是吓一跳。一开始以为问路的只有两个，后面还有一群十几个在外面，他们吓一跳。这群人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们见到了那个姐妹，她很感动。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基督味道的生命，因为我们那14个人在医院里面走的时候，本来是说一次两个，后来其他的护士也没说什么，我想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让我们进去。可是我们每次在走的时候，其他的护士看着我们都会想，这一群人是来干嘛的？因为探病通常不会14个人，这是我第一次有13个人跟我一起去探病。我常常去探病，但第一次有14个人一起去。然后进了那个病房，有四个病人在那边，然后其实那个姐妹就在那边，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关心她，她很感动。所以我发现这个就是有耶稣味道的生命。一般就只有家人会去看，一般就两三个去看，所以医院也没有想过会有那么多人一起去看。可是基督徒应该让这个世界来多一点爱，多一点关怀。我想如果把我以身设想，假如我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姐妹，我也会很感动。我想我会更明白耶稣的爱。而且你会发现那天去的那些人呢，你肯定会觉得你的生命越来越有味道，越来越有基督的香味。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要真的是在世上活出基督的味道。在座的各位基督徒，你的生命有没有耶稣的味道？你的生命是一看就让人觉得很乏味，说哎呀，这个一个没有味道的生命，还是你的生命是充满生命力，有清楚的目标和方向，充满爱心去爱你周围的人，让你一看到就想要和你一样去更追寻生命的目的？你的生命是让人觉得一团温暖和气，还是你的生命让人敬而远之？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西书4章6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用言调和是需要智慧的。圣经叫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带着基督的香味？有没有这种能调和自己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智慧在里面？我们要反思，我们有没有活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目的和计划？耶稣要我们在世上知道自己是盐，做盐的角色，活出有味道的生命。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活出有味道的生命，不是臭的啊，是香的味道啊，有耶稣的馨香之气在你身上。耶稣接下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基督徒本身并不是光和盐，而是因为我们和基督联合之后，我们的生命成为盐的生命，成为光的生命，在光里面就毫无黑暗。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光的特性和盐有些不一样，目的都是向这个世界做见证，但是光的特性比较是一个方向，还有照亮的功能。这里讲到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奇怪了，城照在山上跟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其实像台北就是一个盆地，所以台北是照在海平线可以算是以下的。可是呢，以前以色列他们造城的时候都是照在山上，为什么？因为当夜归的人在山上看见这些灯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知道怎么回家。所以在夜晚的时候，城里的灯就好像岸边的灯塔一样，岸边的灯塔指引船只可以回到陆地上，而这个城上的城 在高处的这个灯呢，就指引人夜归的人方向。圣经上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要好像光一样，把人引到耶稣面前来。耶稣是光，当我们和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光的生命。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会受到指引来认识这位耶稣。所以我们就好像在城里的光一样，要有指引跟指引方向的功能。光的第二个功能呢，也就是灯。耶稣讲到说，灯，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会想，没有人会点完灯之后把它遮起来的，那有病。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上面的，如果这个日光灯我把所有的灯罩都换成黑的，那我开着这个灯，我根本也就看不到任何的光。灯的目的就是要有光，所以灯藏起来就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失去了灯的目的。也就是说，当基督徒没有味道的时候，你失去了盐的目的；当基督徒的灯没有亮出来的时候，你失去了灯的目的。基督徒的行为要竭力的活出耶稣的样式。我们教会有个光盐微信群组，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是青年的一个群组的教会呢，就在过去这一阵子一直在摸索怎么样接触更多的年轻人。每次我晚上走在波物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很惊讶。有一次刚好有人有需要，于是我必须要在晚上11点的时候在波物路上走。哇，我很惊讶 ,11 点的时候还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完全吓我一跳。我以为11点以前应该没有人，没想到在波物还有蛮多人走来走去的。我每次看到这些年轻人走来走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不是开心，我是很难过。我不觉得热闹，我觉得这些灵魂要往哪里去，这些灵魂谁能够来拯救。而且我也很头大，我不知道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接触这些年轻人。那有几次我们就在青年的弟兄祷告会当中祷告，后来有一次我们就在真香小组的一次时间里面用视讯的讨论，最后决定呢，就我们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啊，有姐妹就办卡丁车，我们也有人去 paintball, 也有人去反正各种不同的方式。然后后来就想到这个福音茶会的方式。没想到第一次办这个福音茶会的时候就有26个人。然后有姐妹就从那一次开始更稳定的来小组和教会。那有一阵子没来教会的小组的弟兄也开始回来。那所以我们后天决定再办一次啊，就是礼拜二在澳门小厨的楼上。我们要办的是爱的语言之身体的接触。所以呢，如果你想要邀请你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拿你的手机出来扫一下，然后把它放到你的朋友圈。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圈常常都是把外面的讯息进来教会。我们要更多的把教会的讯息流要往外去。我们要让我们外面的弟兄姐妹，外面那些朋友能够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你现在就可以 scan 放在朋友圈，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好的见证。然后邀请他们来。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一个信心。因为一开始我在想，哎呀，圣诞节很多人都回去了，我们现在办又那么赶，会不会没有人来参加？结果现在已经有19个人报名。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努力的去邀请他们的朋友，他们想要在这世上做一个光和盐，让人有机会更接受圣经，接受基督。所以我们要在各种方面要思考，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光和盐的生命。而你邀请的朋友来茶会，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呢？以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请他喝茶，请他吃饭，请他去营会，帮他出钱出力，然后晚上跟他聊福音，聊信仰，聊到晚上11、12点，为的就是他要能够认识神。经过了几年之后，这些人总算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些人会觉得你很不一样。在营会的时候，大家都要睡觉的时候，你和他一起在讨论圣经，一直讨论到晚上11、12点，甚至1、2点。这些人一个一个到最后都决志信了耶稣，现在都成为教会里面蛮重要的领袖。有的时候，你的生命不要小看你任何一个微笑，不要小看你任何一个善意的行动，它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作为一个父母，你有没有在你的孩子当中活出光和盐的生命？作为一个配偶，你有没有在你的另外一半活出光和盐的生命？作为一个员工，你有没有在工作场合活出光和盐的生命？ 我们不需要从大事开始，我们可以从大事着眼，小处着手。譬如说，你可以和你年轻人，你要参加福音茶会的，你可以很不经意的和朋友说：“哎呀，礼拜二我没有空，因为我要去参加一个茶会。”哎，那别人就会问：“那这茶会是做什么的啊？晚餐要有吃什么啊？什么？”你就开始可以分享。或者别人问你说：“你什么时候有空？”你不一定直接跟他说：“我礼拜三有空。”你可以跟他说：“哎呀，你就开始算啊、我礼拜天可能没空，因为我礼拜天要去教会。”然后他就可能会问你：“你礼拜天去教会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智慧，要用一些小的方式让人来认识神。那譬如说啊，你圣诞节，你先问他：“你圣诞节做什么事啊？”那他可能说：“哦，我圣诞节要去哪里玩，要去哪里玩。”然后自然而然他也会问你圣诞节要做什么。你的目的是希望告诉他，圣诞节我们教会有一个圣诞的庆祝活动，有一个崇拜啊、如果你手上没有单张，你等一下可以到后面去拿单张。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发三张单张出去。我们也会把圣诞节的活动呢，就在微信上面也发出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讯息流是往外，不是让外面的价值来影响我们，而是我们去影响外面。那有时候可能你可以说啊，人家恭喜你找到工作啦，你跟他说：“对啊，我们都是恩典牌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或者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面前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我如果祷告的话，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反而就是因为他还没信主，你就特别祷告要长一点，让他可以看见基督徒你是愿意在神面前摆上的，就有机会可以跟他分享。我发现有的时候你会怕尴尬的局面，我跟你说，有时候尴尬的局面不一定不好，因为尴尬的局面常常让人有反思的空间。每一次人对生命产生最大的反思的时候，常常就是一些很特殊的状况，譬如说有亲友去世的，那个时候常常人就开始反思他的生命。当他看到跟他平常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有可能就开始反思他的生命。你希望做一个光，你希望啊，就是活出光的生命的时候呢，你要有机会让人觉得你怪怪的，甚至有点尴尬的场面。有一个理发师帮我剪完头发，他说：“你有好多白头发。”哇，我心里还蛮开心的，我没有不开心。蛮多白头发的。然后他问我说：“要不要染？”哦，那要不要把它染不同颜色，这样子可能比较好看。然后我就趁这个机会我说：“没有，我是在教会工作的，染头发不太适合。”然后我就把我的名片给了他。弟兄姐妹，我是想要跟大家说，你不一定一次性的要把你所有的颜都撒出去。我们碰过有这样的基督徒，他呢一次性就要把他所有的颜撒出去。他怎么样呢？下班了，然后他说：“哎呀，他跟他的那个同事就说：“哎，你有没有一点时间？一点时间，我来跟你传福音好不好？”同事说：“哎呀呀，我赶着回家。”那没关系，没关系。好了，赶着回家，那五分钟就好，五分钟就好。结果他一讲，我听说他很骄傲的告诉我，他好像讲了一个半小时，还是多久？反正很久了。他很骄傲的说：“哇，我那天就是拼命的为主传福音，为主奉献，然后跟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觉得那个人之后还会不会想要听呢？不会了，回不了家，我要回家。弟兄姐妹，你不一定要一次性的把你所有的盐都撒出去，有时候太咸了。你也不需要一次性的拿强力手电筒去照人，有时候太亮了。可以慢慢的分几次，把你的光和盐撒在照在别人的身上，让他可以看见你不一样。你是可以让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不要让他觉得你疯了。当然啦，在某些情况下你要让他觉得你疯了，像保罗在这个被审判的时候，审判他的人觉得他疯狂了，为信耶稣而疯狂了，那样是对的疯狂，因为他必须在那个时候很强烈的让审判官知道说基督徒的信仰是何等真实。所以我们需要智慧做就是活出光和盐的生命，需要智慧。那最后呢，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在这边归纳出两点，第一，就是动机要比行为重要。整个登山宝训你会发现是往心里去的，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说，我们的神是往心里去的神，走心的神。请你再和旁边说一次，我们的神是走心的神。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很多人看这段经文就说，哎呀，要有好行为，要有好行为。他忘记后面更重要的一句，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的动机不是有好行为，让人可以看见你的好行为。你的动机是因为这些好行为，而使他们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使他们更愿意来认识天上的父。所以登山宝训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的转变。外在的好行为是因为内心转变的结果。接下来的经文，在接下来几次的证道，你会发现更清楚，耶稣讲的都是内在的动机，脑里的思想。最重要的不是外面的行为，外面行为要有，但外面的行为是因为内在被神改变的结果。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一周里面，可能你做了一些善事，譬如说你开电梯或开门的时候特别等了人一下，你见到人的时候跟人点了一下头打个招呼，你看到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个老人家在过马路的时候，你在旁边搀扶着他，你可能做了这些善事。但是耶稣要我们了解的是，我们这些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做这些让人到我们这里来，还是到神那里去？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其实是很模糊、很隐藏的。我讲接下来的例子你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常常会因为罪恶感来做事的人。譬如说，有可能你的家人希望你做一件事，但我这件事情会讨神喜，是你会觉得，诶，我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会不会不喜欢我？所以我做的目的，你要分清楚，到底单单是为他们喜欢，还是为了讨神的喜？有很多时候，我们那些罪恶感，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因为怕别人不喜欢，我们真的希望讨神。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动机是，我就希望别人对我有赞赏，这是一个赞的世界啊！不管是在微信或者在脸书，很多年轻人就是来看说自己有多少个赞来决定自我的价值，赞不够的人就觉得我自己没价值，赞很多的人就觉得我自己很有价值。所以如果我发了一个东西在朋友圈，哇，30个40个人在那边点爱心，你知道那个爱心符号吗？对不对？哇，点爱心点爱心点，哇，我觉得我自己超有价值。那么多人在中国微博，哇，一下子几千万人来，几千人几万人来看我的微博，哇，我觉得自己好棒。当你做好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像这样？因为你希望成为某一种人，就是成为你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这种人呢，可能是觉得说，诶，我是一个好人，我也做一些好事。或这种人会让人觉得说，诶，我是一个不错的人，你看大家都觉得我不错，所以才会赞嘛，一直赞赞赞赞赞。是不是很喜欢别人来别人的称赞来肯定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好事的时候，我们好像似乎达成了一些自我的要求，我们就很沾沾自喜，我们就把荣耀归给自己。当别人点赞的时候，我的心里会是想，而不是当人点赞的时候你感谢神说，神啊。于是有些基督徒呢，他怕自己变成一个就是很就是自我肯定而不是荣耀归于神的人，他就会常常说，感谢神，荣耀归于神，感谢神，荣耀归于神。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有些基督徒，尤其是老基督徒，他会告诉你，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什么都感谢神。这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变成一种口头禅。他讲感谢神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感谢神的心思，他只不过是讲感谢神。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做好行为的时候，感谢神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动机。耶稣要我们的神是走心的神，动机比行为还要重要。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太阳，我们是月亮。我们知道太阳呢是把光射出来，但是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神他就像是太阳一样，他的光他的热要照亮这个世界。我们像是月亮一样，我们要反映出这个太阳的光，但是我们不是太阳。上两次我们正道说到八福，八福就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从我们开始倒空我们自己，前三福，到我们饥渴慕义，于是第五到七福我们看到我们被神充满，各种圣灵的果子要结出来。最后我们会受到逼迫，但是在逼迫当中会有大喜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八福当中我们看到基督徒可以不断的成长，而当我们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有一个真实的事件是这样的，一对夫妻，丈夫有了外遇，妻子非常的痛苦， 妻子为了不去想这些，就离开先生，出国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因为他心里非常难受，刚好朋友有信主的，他就去到教会里面去。到教会里面，他发现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这是他的分享。他发现自己有问题的，他信了耶稣，求神赦免他的罪。而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决定要原谅他的先生。当他原谅他的先生的时候，他的这种在神面前的动，因为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在一个人面前隐藏一时是很容易，他们结婚蛮久的了，要隐藏他真实的自己是很难的。所以当他改变认识耶稣之后，他原谅他的先生是完全从心里面真实的去接纳他。他的先生在当时因为妻子的接纳非常的难受，妻子这么大度让他非常的后悔。他看到了妻子的转变，他知道这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于是他去请求妻子的原谅，好像反过来倒追妻子的那种感觉，重新再追一次的感觉。也因着妻子的好行为，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看见他太太接受了耶稣之后，不是太阳，但是是月亮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他不得不被这个光所吸引。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是活出是什么样的生命，在家中是做什么样的见证？你觉得你的儿女会因为你更爱主还是更恨主？你的配偶会因为你更想祷告还是更想发脾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省察，你把自己当成是月亮还是太阳？不是太阳，是月亮。但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竟然在这个世上有何德何能可以去反射出太阳的光，成为光和盐，这是神的恩典。再来，我发现在这里讲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这种好行为不是一次两次的活动行为，也不是只是在外面活出来，而是里里外外家里外面都要活出来的。有一个牧师，他希望活出光和盐的生命，于是他和师母就决定请教会的同工来家里吃饭。然后当这个大家都坐下来要开饭的时候，这个师母呢就要他四岁的女儿饭前祷告啊。我重申，这不是我自己啊，还要他的女儿饭前祷告。女儿就跟他妈妈说，我不知道应该要说什么，要祷告，因为他才四岁，他也不是很懂。那师母说，就照我说的就好了。所以女儿就说好吧，每个人就开始头低下来了，然后女儿就开始祷告，天父啊，为什么我需要让这些人来我家吃饭？弟兄姐妹，在家活的是什么样的生命？你是不是一方面跟孩子说不要说谎，一方面别人要来找你的时候跟孩子说爸爸不在？光和盐要活在这世上，要从你的家人开始。最后的总结，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原则，与神联合的生命就有，这就是一个和神的合一带来的这种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特质，这种特质就带着深远的影响力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在个人和群体当中向世界活出光和盐的生命。这是耶稣在这段里面的原则。你需要有盐，你要知道自己已经有盐的特质，就是防腐和调味。防腐能够让这个世界停止或者是减缓败坏，调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基督的味道，多一些爱，多一些真理。光的特质是指引方向，你让人可以因为你更认识这位天上的父，你照亮人的黑暗，让他知道你的生活方式和他不一样，使他愿意重新思考他的生命。最后，耶稣要我们要省察动机，你是归荣耀给自己，还是归荣耀给神？你的生活有没有成为你的那个好行为，是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在外面做一套，里面又是另外一套？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在这里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感谢你，借着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今天可以与天父联合。上帝啊，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他已经是光是盐，但他自己没有意会到他需要活出这样的生命，他并没有在这世上做美好的见证，他的讯息流还是往内，不是往外。 从外到里，而不是从教会出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做美好的见证，能够在我们所有的岗位当中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能够从小事着手，大事着眼，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谢谢天父一直的改变我们，今天我相信你也要再度的改变我们当中的人，使我们有更清洁的心，更正确的动机，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愿我们都活出这种光与盐这种特质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影响力，让世人见到我们就说耶稣基督是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